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10号北京时间傍晚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奥巴马总统抵达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且出席亚太经合峰会，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举行了正式会谈，美国专家认为国内事务恐怕妨碍习奥会的成果，台湾在野党表示台湾在 APEC 会议安排过程当中遭到中国矮化，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则持不同的看法，美国官员说中国针对美国正在迅速的提升军事技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在针对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在阿曼开始举行连续2天的谈判。在星期一举行范围广泛的讨论之前，一些参与谈判的官员本来已经准备离开阿曼。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双方就达成一项核协议还存在很大分歧。在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明年掌控国会之前，这次的阿曼会谈是奥巴马政府争取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最佳时机。克里在离开阿曼前往北京之前也表示，在围绕伊朗就其核项目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时，双方的立场有着很大的距离。克里强调，核谈判是与其他问题分离的，包括可能与伊朗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扎里夫在星期天举行会谈之前说，西方施加的制裁无助于打破伊朗核项目问题的僵局，他还表示目前存在分歧的问题是伊朗的铀浓缩规模以及解除制裁的条件。伊拉克高级官员报告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但是美国国防部则表示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伊拉克国防部长奥巴迪据称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出信息，证实巴格达迪星期五在北部城市摩苏尔被美军空袭炸伤。伊拉克内政部长也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个消息。其他很多报道都声称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一名与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的顾问。星期天早些时候，英国军方一名高级领导人警告说，即使这个消息是真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将会推出新的指挥官。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霍顿星期天说，他不能确定星期五晚间美国在摩苏尔附近空袭一个伊斯兰国车队的时候是不是打死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但是他说即使巴格达迪被打死了，他也不会马上做出结论，认为这是反叛组织遭到的一次战略性倒退。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上午抵达北京，出席了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呢，他在下午还发表了演讲。同时 APEC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做进一步的介绍。东方你好。
是，婉成你好。
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啊，大家非常关注。那么他礼拜一在北京有什么样的活动？还有就是他讲的发表这个演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主要活动呢是专机上午9:15抵达北京，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去迎接。下午五点的时候呢，奥巴马参加了一个对话美国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讲，题目是加强亚太繁荣。奥巴马呢用中文的下午好作为开场。最大的亮点是奥巴马宣布的一项美中达成的协议，延长双边签证的有效期限，加强美中之间经济人员的往流。那么中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多次往返签证最多有五年，那么探亲和商务啊，这样的签证呢，最多可达到十年。这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几天前所说的美中之间的一段惊喜。那么这项措施明显有利于美中两国人员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在艾派克会议上呢，还有普京啊做了30分钟的演讲，强调亚太对俄罗斯的重要性。那么晚上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习近平夫妇在水立方与来访的客人啊，这个穿民族服装照相留念。今天晚上还有焰火表演。那么埃派克第22次工商领导人会议今天晚上就正式闭幕了。另一场更加重要的大戏，埃派克领导人非正式的峰会，将移师到北郊的怀柔雁栖湖湖畔举行。我现在呢已经到了雁栖湖的新闻中心，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完成。
好的，那么我也非常关注习奥会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期待东方给我们的进一步报道。不过呢，大家还关注一点，就是习近平会见了安倍晋三。我们知道在之前呢，日本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不断派遣团体来哈，到中国去为这个安倍晋三跟习近平的会面铺路啊。那么这一次呢，两个领导人终于见面了，也揭开了这次北京 APEC 最大的悬念哈。那么习近平跟安倍晋三的会见有什么看点呢？
是的，这次会谈呢是星期一啊，亚太经合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也可以说是非常正式的，因为举行的地点是中国最正式的一个会议场所。那么我在埃派克的会议中心遇到一个警卫，我说安倍来了，与那个习近平会见了，他有可能住在这个北京。他怎么说呢？他说别，千万别到怀柔来，我们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就把他淹死了。由此可见，中国民众仇日的情绪是非常的强烈。那么中国媒体在会报道这件事情呢非常低调，说是习近平应约与安倍举行的会谈。那么我想主要是缓和民众中的这个反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两人会面的会晤的画面呢，这个还有中国官方公布的图片呢，能看出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的面情就非常的表情非常的严肃，没有露出任何这个笑容。北京的外媒报道说呢，经过了两年的敌视，习近平终于向安倍晋三让步，同意在日中举行啊正式的会谈。那么在会谈前的3天前呢，中日达成了4项共识，加强对话。我们可以想象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个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这个并不好。这可能意味着日中关系呢会有一些突破，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啊。完成。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东方给我们做有关于 APEC 最新的报道，谢谢东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APEC 亚太经合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呢，北京是采取了各种措施，像关闭工厂啊，还有单双号限行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事实上在之前很久之前呢，北京进行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包括接待人员的训练。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呢，还是有说是这个训练人员呢，他们还有4种笑容，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笑容等等啊。那么可见的北京呢是竭尽全力要向全世界展现出北京的最佳形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天，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保措施。 APEC 峰会场馆的附近的道路和地铁站都已经被关闭，人们还不时看到有保安等在街上认真地擦去道路隔离栏上的灰尘。然而，中国针对这次峰会所做的种种准备远不止在会议场馆一带。中国副总理张高丽10月10日曾表示，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因此位于首都半径200公里以内的数百家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设施从11月1日到12日期间将被全部关闭。一位78岁的北京居民说， 这两天污染少多了。
一乍开始不行，一乍开始又污染又噪音也大，马上我觉着好点。
为了保证 APEC 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推迟暖气供应，甚至葬礼时烧死者生前的衣物的习俗也被禁止。虽然这些种种规定给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位姓赵的教育工作者说，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车的限行啊什么的，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几天而已，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另一位姓李的教师也说，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也能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很支持。
这是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再次采取如此广泛和严厉的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奥习会。长期致力于促进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16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将对美中关系起到积极的影响。但是呢，他表示两国领导人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国内的问题上，这也增加了奥习峰会取得预期成果的不确定性。另外，专家也表示，对于中方所称习奥会亮点的美中合作反腐，美方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纪委在处理贪腐官员的程序过程中呢不透明。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峰会意义重大，不仅可以重振双边关系，还能给予双方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但是他说，两位领导人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可能成为这次峰会取得预期进展的最大障碍。
奥巴马刚看到参议院落入共和党手中，现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他的焦点在如何应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他的焦点不在中国，所以有人担心缺乏焦点会妨碍他在需要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欧伦斯说，相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也在国内事务上。
习近平主席的重点在反腐以及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所以我们有两位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能不能让他们在这些议题上取得进展，我不确定。
欧伦斯指的议题及奥习峰会可能优先讨论的事项有三个。
我认为第一优先是就两军关系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发生了美国 P8 巡逻机差点与中国战机撞击的事件，我认为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花点时间，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以避免这类冲突。
其次，他认为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取得正式进展。克里国务卿已经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共享目标。第三，欧伦斯说，
我希望但不确定，在美中双边投资条约上会有进展。
中国说，习奥会的亮点是两国合作反腐。欧伦斯说，他虽希望美中在司法体制上能达成协议，加强反腐合作，但他说美方的问题在于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程序非常不透明，
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会很困难。
当然，欧伦斯说他支持两国合作反腐，因为
中国的腐败官员进入美国以躲过中国当局，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也对美中关系不利。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我们听到了美中关系的专家提到了，就是如果在美中合作反腐的问题上面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中纪委在处理贪官的程序过程中不透明。那么也有美国的专家认为，就是中美的司法体制不同，对于腐败的定义不一样，怎么样合作呢，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2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10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均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均衡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带领台湾的 APEC 代表团到北京参与峰会。那么台湾在野党台联党就认为，台湾在 APEC 会议安排的过程当中呢，遭到了中国的矮化。不过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则有不同的看法。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萧万长提出两岸关系3个不变，包括共同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目标不变，巩固九二共识协商基础不变，以及推进制度化经济合作关系不变。习近平谈到了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以及两岸关系16字主张，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相互尊重，良性互动， 以及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萧万长代表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萧万长在消息会之后表示，已经达成马英九总统所交付的任务。不过，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在这次 APEC 的有关安排当中不断地遭到中国矮化。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指出，萧万长特使代表台湾元首出席会议，却获得中国方面不对等的接待。
第一个是说，他们的阶级只是由国台办的副主任，完全是不对等的一个规格啊。然后只准许萧万长从飞机的前舱下机，其他人包括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都只能从飞机的后舱门那边出机啊。这些来讲都是很刻意的要羞辱我们呐。
赖振昌还说，在消息会当中，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只被称为先生，没有官衔等等。面对这种种屈辱，马英九吞得下，台湾人民吞不下去。赖振昌还谈到，依照惯例 APEC 主办国会派特使递交邀请函，可是中国竟然只派国台办副主任来台参访，顺便将函交给陆委会和外交部。马英九等于是一再的服从中国的打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玉生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和每一个国家领袖见面，在安排的细节上都会不一样。只要台湾特使萧万长能和习近平会面，就没有矮化的问题。
第二个，还同意进行两岸的一个对话，稳健的发展，两岸避免误会等等各方面持续进行。我觉得那个政策的导向重申九二共识，两岸可以接受的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样的立场，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矮化。
吴玉生还指出，对台湾和大陆目前的发展来说，消息会这种逻辑和进行方式对海峡两岸是最好的做法。台湾陆委会还发布新闻稿表示，消息会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关键，双方将持续巩固此一基础，为两岸民众福祉争取更多有利的成果。萧万长在消息会当中还表示，两岸应该建构共同参与区域整合的新机制，双方应该互相扶持，一起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以增强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经贸自由化的信心。萧万长在会后记者会还指出，习近平认为两岸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还是有信心双方关系会往前推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几天前中国的网易微博宣布停止运营，另外一个门户网站腾讯也在三个月前放弃微博业务。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微博显露了颓势，有评论认为这跟中国当局的言论管控政治审查不无相关。十八大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官方以依法治网这样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网络管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依稀记得微博在中国红火的时候，有大 V 每天早晨看到动辄几十万粉丝跟帖膜拜，说有类似皇帝上早朝批奏折的感觉。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今天竟落得无枝可依无家可归，进入了衰败弥留之际。今年十一月四号，网易微博突然宣布寿终正寝。三个月前，腾讯宣布放弃微博，不再更新各种功能，只是维持基本运营，任其自生自灭。搜狐微博如今也门庭冷落，连搜狐的 CEO 张朝阳也不再使用本公司的微博账号互动。新浪微博一度引领潮流，傲视莫比。但最近新浪原总编辑微博名老陈的陈彤携数干将离开新浪，被视为门户衰败的标志。 新浪大 V 宁财神转让账号，连同几十万粉丝，要价只有50万人民币。宁财神甩一包烟，对微博上的虚名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微博，中国门户网站的当家花旦，曾经进入英语新词条，不但未能乘风破浪、蓬勃发展，反而进入了腐朽、没落、垂死的弥留期，令人感叹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微博之死的原因何在？有分析称是后浪效应。长江后浪推前浪，微信把微博拍死在沙滩上。也有分析称微博的衰落是没有找对盈利模式，但是中国网络作家贝代进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对言论的监管葬送了一个朝阳般蓬勃欲出的新兴产业的前途。网络作家贝代进写道，微博并非传统的纯社交平台，媒体属性一直是它的重要属性，但存在于大陆当局言论管控、政治审查的机制下，去媒体化是被动的趋势，对公众事件的呈现和评论是以用户原创内容为主的微博保持生命力的重点，但网信办的审查标尺却掐住了墙内社交平台的命门。从谣言500转入罪发酵到转发微博也危险，敏感词遍地，删帖、禁言、封号、转世党大军逐日雄壮，一条微博就会被喝茶、被拘捕，甚至被定罪，恐惧感直接扼杀了使用的积极性。微博需要淡化用户对敏感公共事件的关注，又要维持平台的活力，只能往娱乐化上去引导，在所难免的副作用是赶走了大批有质量的用户。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今年7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75亿，网民使用率只有43.6%。较即时通讯、网络新闻、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文学等都要落后。其中，手机微博用户为1.89亿，相比2013年下降了794万，其用户数在手机应用中只排名第10。另有报道称，微博用户人数不但锐减，其2亿用户中大约有80%是从来不登录的僵尸用户。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微博的衰落和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严格监管有相关性。中国政府的严管不但使微博原创内容呈现出数量、质量双下降的趋势，如今连跟帖评论这个漏洞也被审查和自我审查堵死了。为了落实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11月6号晚，国家网信办召开了跟帖评论管理专题会。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29家网站在会议上签署了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强调，跟帖评论法治化关乎网上的舆论导向，网上舆论生态建设关乎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是依法治网题中的应有之义，依法管网必须抓住网评和跟帖这个牛鼻子。人民日报11月7号发表跟帖评论加强管理的文章称，发表包括反对宪法规定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18类信息，网站将视情况采取预先警示、拒绝发布、删除跟帖、短期禁止发言、直至永久关闭账号的管理措施。对涉嫌犯法犯罪的跟帖评论将保存在案，并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时如实报告。11月8号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与微博大 V 们会参，参加者有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媒体人洪晃、作家郑渊洁、原搜狐副总裁刘春等人， 与以往严肃的网络座谈交流会不同，中国大网管这次把了解情况的地点搬到了餐桌上。有评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网络管控状态是超越政见，左拥右抱，凝结共识。然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网络信息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法治的名义进一步加强对社交网络的管控。这种严防死守果真只是为了改善舆论生态吗？明文规定后会不会出现选择性执法的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称，此次网易微博关闭也是微博整体堪忧的标志。中国当局斥巨资建立了网络防火墙之后，墙外的外媒和墙内的微博一度是中国受众获得可靠真实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当局严格的管控，传播不实信息甚至有坐牢的危险。微博上爆料的越来越少，导致用户对微博失望而放弃微博平台。有评论说，微博死于当局极端彻底的言论管控，现在就连跟帖都要严管。正如媒体人温云超所言，显示当局是彻底的不留死角，全面占领和控制。北京京华时报援引资深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的观点认为，虽然网易微博已死，但并不代表微博已死。微博作为一种公众的信息传播平台，其依然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乃至人文价值。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微博会和微信并存。已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周孝正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的发达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代表着从二元封闭的社会转为多元开放的社会。
现在网上网民呢大概也有6亿了，还有微博，还有博客，还有所谓微信。但微信你可不要小看，这就是结社自由在虚拟空间部分的实现了，在实体空间不成。你说你在北，你在中国，你要组党，你要组团，你不找死吗？对，但是在虚拟空间已经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对于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基本都是肯定有手机。现在虽然现在你要到公共场所，比如说我坐地铁，地铁里头我可以说基本上得有80%-90%的人就手机啊。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看见一个网上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北大的一个高材生写的挺到位，哎，他说到了2014年，你看看这些网上购物、网上交友啊，网上的这些小圈子，一个一个小圈子，实际上就是结社嘛，结社自由嘛，应该说不比美国差了。作为中国的这些大学老师，我们非常的关注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深刻的一个变化，以前从来没有过。他们甚至于可以通过卫星跟美国的比如说同行啊、朋友啊就可以交流啊，而且你政府不好管了，虽然你有网监、网特、网警、五毛党，但是你管不了，为什么？太快了。你有多少人呢？你监督6亿，而且6亿还以每年大概得递增2位数。
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控制与反控、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封堵之间的斗争将会长期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有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正在迅速拉近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目的呢，就是要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二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韩国的两则消息。中国跟韩国表示，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两年半来，中韩两国一直在为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之后，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协议规定，在20年之内，中国向韩国出口商品的92%，以及韩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的91%将免除关税。声明说，仍然有一些细节有待谈判确定，但是双方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签署有关协议。目前，中国已经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另外一方面呢，在跟美国磋商之后，韩国决定取消让韩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参与在中国珠海航空展的计划。有关的内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官员11月5号星期三证实，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首尔已经决定不派 T-50型超音速战斗机参与11月11号至16号在中国珠海举行的年度航空展。此前，韩国曾与珠海航空展主办方签署协议，派韩国空军最精锐的黑鹰飞行队驾驶 T-50型战斗机参展。T-50型战机是韩国航宇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制造的尖端喷气战斗机，其中机翼和飞行控制等关键部件由美方制造。韩国方面原本希望借参与珠海航空展的机会推销同类型的战斗机，但是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韩国了解到让 T-50型战机到中国参与航展会违反美国的武器技术出口管制法。据信，韩国仍然会在珠海航展中设置摊位，向出席航展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武器采购商努力推销韩国的先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技术。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对参与各项国际航展和主办国际航展很有兴趣，并利用参与航展的机会努力获取外国的武器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这之后呢，美国对于这个对西方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形成挑战的银行存有疑虑。不过，美国有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美国反对成立这个银行其实并不是一个上策，而是应该美国呢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2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10月24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签署成立备忘录的仪式，但是一些国家对这个银行的疑虑仍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日前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银行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和高标准来建立。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也公开表示过对目前这个银行含糊不清的性质感到关注。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目前这个银行即将成立，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不是上策。
I think the safegu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ssues are certainly valid.
保障措施与责任当然是正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现实，它正在发生。美国可以表达它的关注，但是采取反对这个银行的立场不是好的国际政治。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进来，而不是怠慢它。
I think we actually ought to get engaged with this, become a part of it.
我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向中方显示，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制定标准方面同他们合作，以确保这些标准能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the wa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w functions.
他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会面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同样的批评，即在口头上欢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却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接受这一点。据信，正是在美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都没有加入这个银行。史廷生中心的克罗宁承认，除了管制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不支持这个银行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
It's true. Asia need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的确，亚洲需要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但是很可能的是，这个银行主要是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Likely that this will mainly serve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克罗宁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中国可以达到一石几鸟的作用，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可以使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等等。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国际关注的香港学生跟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1月10号进入第44天。在占领运动陷入焦灼状态，学联希望跟中央官员对话毫无进展，而外界要求占领者退场的压力日增。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学联星期一上午明确地表示，改变或撤回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政改决定的诉求，仍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政府没有给出撤离的时间空间，因此呢，学联目前他并没有撤离占领区的时间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据港台报道，一直有谈论自首议题的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日前首次透露，有意在几个星期内号召占领者集体自首，以贯彻公民抗命但尊重法治的精神。尽管戴耀廷强调并非要令占领行动退场，但许多人认为此举等同撤场。而学联副秘书长曾奥辉和学联常委梁立国11月10日澄清，集体自首不一定与撤场挂钩，并强调政府未对诉求做出任何回应，目前没有撤场空间。曾奥辉重申，占领运动持续这么久是由于警方拒绝执法，如果警方决定清场展开拘捕行动， 双学和战中三子根本不打算反抗，更愿意尊重法治，承担法律责任。岑晓辉认为，戴耀廷计划自首，主要是要践行这一目的，以自我牺牲彰显公民抗命精神。此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也表示，政府采取的是冷处理策略，有意不执法，希望让占领运动自行消亡。此外，岑晓辉强调，双学及三子从未改变立场，即希望在运动即将结束时，如果警方没有拘捕，则采取集体自首行动。而戴耀廷透露，在数周内自首，应该是预估警方将在 APEC 之后正式清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占领运动的各方一直在讨论占领运动未来的方向，包括退场。不过目前分歧很大，尤其是多数占领者不同意退场。他说，
还是有分歧，建中三子希望以自首的方式了结束建中，这也是一个福家印尊重法治的一个立场。但是呢，目前留守的占领者呢，大多数了觉得呢，目前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央政府也好，区政府也好，没有任何的让步，所以他们还是呢打算坚持下去的。
郑宇硕教授还分析说，包括占领运动内部都有人估计，警方可能会在 APEC 之后采取清场行动。不过，警方清场很容易做到，但是占领者发展出一套流动战中的对策，可以更换占领地点，让警方不好应对。他说，
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些占领者呢，发展出一套呢，可以说是游击战术啊，警方是绝对有能力，很容易就清场的。但是呢，示威者很可能晚上就回来了，而且呢，数目更多。而且呢，你把他从一段路清走了，他也可以呢占领另外的一段路，清场行动了，这效果也不一定呢十分理想。
此外，岑晓辉还透露，泛民及社民联对超级区域会辞职引发变相公投的分歧不大，这个星期继续讨论细节。尽管包括戴耀廷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议员辞职促成变相公投不容易达成共识，不过岑晓辉表示对变相公投有信心，预料泛民阵营胜出机会大。而对于赴京与中央官员对话，岑晓辉表示，即使没有中间人安排学联代表与中央官员会面，学联都会坚持上京，且不担心被拘捕，强调不做违法的事，只是争取公民权利。同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星期一上午在他牵头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成立典礼上表示，星期六下午对学联要求安排赴京会见领导人的回复已很合理，反问是否要僵化直接挑明，暗示不会协助安排学联与中央官员对话。此前，学联星期五致函董建华，要求安排学联与中央官员会面，董建华回复时只是重申人大不会改变决定，并呼吁学生停止非法的占领活动，没有提及协助安排对话。随后，学联星期天凌晨复函董建华，要求他明确答复是否愿意协助。与此同时，学联表示将寻求全国人大常委、前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及港区人大代表协助安排与中央官员会面。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周一表示，仍在修改写给范徐立泰的信件，将在日内发出。周永康重申，特区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政改报告扭曲及违背了香港民意。此外，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上午接见行政长官梁振英时，在传媒拍摄期间没有按惯例公开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引发香港媒体广泛关注。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认为，北京明白梁振英在目前困局下角色负面，不宜盲目挺梁，否则只会加重港人的对立情绪，令局面恶化。而对于消息人士对外透露， 习近平在闭门会面期间称赞梁振英能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信靠得住。分析表示，这反映北京仍需要梁振英落实政策，目前不会让他下台，但质疑北京是否真心称赞梁振英，相信北京会留意到梁振英管制下的香港的乱局。不过，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认为，不要捕风捉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也表示，外界无需过分猜测。此外，在金钟占领区，星期天晚上继续有大批市民留守，举行集会时，大会邀请周六晚试图阻塞政总入口的占领人士轮流上台发言。这些占领者不满大会纠察周六晚不让他们上台发言，并批评在示威者此前占领龙河道后不分配资源给予支持，要求推倒大会的大台。这些市民发表意见后陆续离开，不过也有几十人在集会结束后仍留守在大台附近，要求大台负责人解释周六不让他们上台发言的原因。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与学联常委张秀贤在现场与他们对话，黄之锋并向这批示威者鞠躬道歉。黄之锋表示，大型社会运动有多元意见十分正常，不认为运动出现分裂。他表示，相比政府，占领行动处于劣势，没有分化的余地。黄之锋还表示，示威者占据道路后，要考虑如何聚首，如果多占一条路而进一步失去民意，做法不可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消息。阿富汗官员说，东部地区星期一发生针对警察的致命爆炸。洛加尔省有关当局说，一名身穿警服的自杀爆炸手在该省警察总部外袭击地方警察首脑的车队，造成包括警方首脑在内的至少七名警察死亡，另外还有四人受伤。在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南格哈尔省，几名警校教官在前往贾拉拉巴德上班途中，一枚强力炸弹在他们乘坐的汽车附近爆炸，三名教官被炸死，一人受重伤。塔利班宣称对这两起爆炸负责，并且说炸死的人数远远超过十人。有关当局还说，首都喀布尔发生一起爆炸，造成了至少两名平民受伤。白宫星期天对有关俄罗斯向邻国乌克兰大量增加军力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运送了重型武器和坦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贝尔纳代特·米汉警告说，亲俄反叛分子在乌东扩大地盘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对与基辅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的公然冒犯。美国发出上述警告的同时，欧洲观察员报告说，载有重型武器的车队和装甲车正在向东移动。与此同时，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遭到猛烈炮轰。米汉敦促双方全面遵守九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特别是莫斯科做出的停止越境运送部队、武器和物资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刚刚我们谈到了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把目光还有焦点呢都关注在乌克兰问题上，但是在另外一个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现在中国的影响不断的增强。有媒体认为俄罗斯正输掉跟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继续扩大。哈萨克斯坦媒体一篇分析文章说，中亚国家一直害怕中国的威胁，对中国存在戒心，为此中国采取许多方式，包括通过教育、办孔子学院、加强中国官方媒体在中亚各国的活动等，输出软力量来削弱当地的反华情绪。文章说，近些年来，中亚国家去中国留学的人数大量增加。中亚学生的一个主要留学地点是邻近的新疆。中国为中亚学生提供优良的 留学条件。新疆有的高等学府特别为年龄较小的中亚中学生提供了免费的每日两餐以及免费的住宿。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开办了四所孔子学院，当地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也有孔子学院在积极活动。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官方媒体都在哈萨克斯坦开设有分社。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如果从宣传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媒体对当地社会的民意影响仍然十分巨大，许多哈萨克人通过俄罗斯媒体了解时事。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哈萨克知识界人士都强调，俄罗斯媒体的洗脑宣传会威胁哈萨克的国家安全。萨特帕耶夫认为，与俄罗斯相比，哈萨克对待中国的态度在逐渐转变。萨特帕耶夫说，我们正注意一个趋势，有非常多的哈萨克年轻人去中国留学。上个世纪90年代时，哈萨克年轻人都愿意去西方，去土耳其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留学，但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哈萨克人去中国留学，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教育质量不错，而且费用非常便宜，因此未来会有更多的哈萨克人更能了解中国，对中国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观点也会持更加友善和宽容的态度。彭博商务周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在中亚这个前苏联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规模都在大大加强。在普京努力不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同时，普京可能正输掉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文章说，习近平去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中国大笔投资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举动同样可促进临近的有分离势力活动的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章说，虽然俄罗斯试图通过组建关税联盟的方式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继续维持联系，但经济衰退中的俄罗斯无法在财力上同中国在中亚相竞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与中国继续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的同时，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都担心类似的乌克兰事件会在中亚国家上演，因此在武器采购、安全等领域尽量不完全依靠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如果将来哈萨克同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现在哈萨克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分析报告，在讨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分离情绪也会在哈萨克斯坦出现，所以中亚国家都在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学者舍夫佐娃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不断接近，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尽管两国都尽量淡化双方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外装出一副竞争不存在的样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节目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然后在待会儿的8点钟呢，我们还有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再度推出，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张燕，待会儿见。